后来花了好多时间去学面相，特别是对面相好研究。他说你知道我以前在戏里面啊教心理学的时候，我把找研究了好多面相，我相信面相跟一个人的心理特质有关系，所以他做了很多资料，留了好多资料。然后他跟我讲，他说我跟你讲，那些资料就是那一次啊大楼大火的时候就通通都烧掉了。我后来想一想，烧得好，他说烧得好。我说我听过你讲过，但是我今天第一次听到你烧得好，累积那么多年的东西为什么烧得好。他说那个东西啊，你怎么写它都是固定的东西，写了以后就变成一个成见。他说一个人应该超越他的面相才对。好，所以就因为谈幸福谈到面相，然后他跟我讲，那我就问他说，那以你现在来看，你能不能对幸福好命，你有没有一个你的看法，你的定义是什么？他说我告诉你什么叫好命呢，够吃够穿，就是一个人他可以生活就这样哈，够吃够穿啊，有地方住，身心健康，没有障碍，这个人最好命。这个人不是财富最多的，也不是地位最高的。我说你有没有看过这样子的人？他说我自己尽量在做这样子的人。这是很有意思的。他的晚年的时候，我有一次，他也是九十几岁了，出头了，我就想一想，我说好，这一次去一定要好好把握机会，要告诉他一定要念佛，要学佛。我心里面好有准备啊，去了以后，然后就开始想办法往那上头讲，跟他谈了。我说啊，如果有一次生命结束了以后，你总得有一个去处吧，你相信就这样没有吗？他说我不会，我觉得还它是存在的。那如果到了一个地方，那个地方不好怎么办？总要找一个正确的地方嘛。他说我知道。所以我问他说你将来准备要去哪里？他说我知道你要去哪里。他跟我讲说我知道你要去哪里，他指着我跟我讲，我跟他讲说我知道。他说我知道你要到极乐世界阿弥陀佛那里。他这样跟我说，我看看他，我说是，那老师你呢？这下子我逮到了。老师，那你呢？你将来准备去哪里？他说我四十几岁的时候我已经有了定案。我说我以为他要讲下去讲他是信佛了，他不是。他说我从此末，从彼生，从彼末，从此生，我到哪里我都是很自在。你看我这一生碰到的是战乱，我到哪里都要以居之安的方式啊，我到哪一个地方去，我大学一毕业就到边疆去办边疆学校，我把我的薪水也拿出来来救济边疆的这些需要救助的人，我自己也没有留什么。来台湾这么多学生，从中学当中学校长，当过屏东高中的校长，后来里面有些困难的人的学生，我还不是一样一直做，我自己也没有存什么，有饭吃就好了。我才知道哦，原来他所讲的 他已经超越这里，超越这个地方了。他那天跟我讲完了，我心里觉得我就有几分自己的一种啊，就觉得他远远的超越我，一定要到极乐世界，他已经超越我了。我本来以为我要去度化他的，那一天他度化了我啊。所以有时候你不要小看他没学佛，常不清菩萨，各位一定要当常不清菩萨。他没进佛堂，他的心已经入于堂奥了啊，已经登堂入室了，就是这个样子。我们啊，听闻这一部《般若三昧经》，我们知道这个人生的理路啊，我们有一个方向，有这个智慧，我们在这个地方去领受那一份啊，把人生缔造的活得比较幸福一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心系念着佛啊，我们心啊意向十方佛，那么所以我们能够念佛，我们念的是南无阿弥陀佛，我们在这里成就我们最后从理事无碍到事事无碍。我们当然参测到这个理的无碍的法界跟事无碍的这个法界，所以我们细心念佛，细着我们的心，我们的心跟极乐世界在一起。所以念佛的念不是只有用嘴巴念而已，而是我念心里就常常心里怀有佛，这件事情多重要。这个念佛这件事情，念出声音来很好，持名念佛啊，但是你有各种不同，有观想念佛，有实相念佛，有种种其他的念佛法门，但是我们都也能了解。但是最重要的就是细心，我的内心里头时时刻刻有他。所以我记得我好像青少年的时候有一首那个流行歌哈，叫做《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你们有个年龄应该记得这首《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是不是？哎，我觉得你的心里就是只有那个你，也就是阿弥陀佛，没有其他的。要一定要常常细念着他，这个念佛很重要。你有了他，你在做事的时候也有他，你在这个休息的时候也有他，你在忙碌的时候也有他，你在清闲的时候也有他，你的心里只有佛，没有其他的，这是最好了。那么能如此细心念佛，可是我们这个念佛毕竟到最后要透入我们的这个实际的生活行持里头来，所以才会提到从身口意啊以及观想这个几个角度。你是身体的实践，是不是？口在平常之间口德的表达，心意里头从心意里头直接发出来的啊，都要能注意。我们内心是净土，我们内外有一个净土互相的这个响应。那么我们常常观想着我们自己也是一个小型的净土，我们也跟阿弥陀佛那个也是一个净土，所以我自己也有一个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我跟那个四十八愿也可以相应，这样子是最好。有一天，就是这几天，我的孩子突然间问我一个问题，回来吃饭就问我一个问题，他说：“老爸，中阴哈，中阴身中阴，你能不能再解释一点？”我说：“中阴就是我们从这里这个身体功能不行了，所以脱体出来。可是脱体以后，毕竟是一个大的轮转， 在佛法的说法里头，你在还没有进入六道轮回那边去之前啊，那么从最高的天界，或者在人这一界，或者奥修罗这一界，或者是这个恶鬼这一界，畜生、恶鬼跟地狱啊，这几界这个轮回之际，那么你还没有投出去之前，那个中间一段叫中阴。中阴的时候，通常有一段时间很清明，就是你脱体有一段时间很清明的。这个呢，在藏传佛教里都特别谈到，就是说那一段时间，因为你身体的压迫、欲望的压迫突然间减少，你会好像这个云突然间散开，所以你看到云破啊月现啊，云破日现这样子的感觉。我说现在我们能研究到的所有的这个有关死亡学的研究，大部分只是研究到中阴这一段时间，就是找到的一部分的这种个案，都是有过死亡经验又回阳的，找到了这样子的人。而且在这些研究里头，真正啊在医院里头，那这个人确实确定他死亡再回来的这种经验的个案的这种研究报告，这种研究的论文还是相当的少，但是大体上啊，人那一段时间叫中阴，那一段时间有三分之一的人他会来到一个很光很温暖，那个世界是祥和的，但是他又回来的，这是一个。其中大部分的人，大部分是来到了就是昏暗的一个世界，那个有一点昏暗，有的人家过桥，有的人家过河啊，过那个桥，过那个河，好像在跨出去的那个时候，从很远的地方喊过来，说这不是你来的地方，是很大声喊过来的，然后他缩腿，然后回阳的。那至于当那个光呢，温暖那个地方呢，回阳呢，大部分是那个世界跟他讲说，那你还不是来的时候，或者是自己要求，自己讲说，我还没有，通常都是母女性说，我孩子还没有喂的，就是还家里还有小孩子还没有喂的，然后回阳的，所以那个母爱的力量确实是很大的。那么三分之一是比较祥和的，大部分是属于这个阴暗的，然后回来的，但是还有一种就是只是在附近徘徊，然后就回来的。但是这其中里头还有一个。这附近徘徊里头还有一种是一片昏黑的，好像就在隧道里头，后来又出来又回来的啊，这一部分的啊昏黑的这部分，大部分都是属于自杀死亡的比较多。所以人的慧性啊，在这个地方把它挡掉的时候，他所碰到的问题是很严重的。那么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啊，在平常修行当中，尤其是你学佛，你要修到你自己的定功那么好，觉性那么好，我可以直接就到弥勒内院。我觉得以现代人的这种功夫不是那么容易，因为我早期一直都是修禅，我好用功的修禅，但是后来受净空老和尚的这个几次开示，我才慢慢有这么一点领会啊。我觉得还是乖乖的念佛，但是他告诉我说，你不要放弃你的禅的修行，但要念佛啊，就是这样子来。我们要注意，我们好好念的佛，你真的要在进入中阴的时候有人帮你助念，这种情形多么不容易，不容易呢？因为我随时什么时候发生状况，说走了就走了，人家都还来不及给你念的，你就已经先走，而且那个速度那么快，所以我看还是要靠自己啊，细心念佛，心细念着他，你出来了就有他。所以我心中 只有你，那个你指的是指阿弥陀佛，但没有别的，没有他，要这样子的用功才好。那么我们有的念佛，有的去路，我们的身口意，我们的观想都在这里。那么我们念佛，这个人生有这样一个东西，我时时刻刻念佛，佛也就在我们身边。我做什么事情，处理什么纷繁的事情，碰到什么多大的障碍的事情，我都不会一下子乱掉，也不会在那个地方起了昏暗障蔽的现象。这个很重要。人在某一个情况之下，给他一点好处，放在他的身边，这你很自然可以拿到。这个手心里不要，手却要，是不是？感情的东西，告诉你这个东西你要有一个分际，可是那个情，世间情之为何物？真奇怪了，在情的面前，情关之难过啊！可是你心里面有念佛，自然在那个地方就有守护神，所以他就叫做护法神。所以念佛啊，改变你的障碍，也是在你内心的起障碍的时候，你会突然间先细念的佛，有这么一个佛出来，你就会觉得马上自己会停下来。所以一切都射到这个地方来，所以叫它叫总持，叫陀罗尼啊。所以你看它经典里头皆一朵陀罗尼门，这个陀罗尼门都是总射在一个上头来。无论你是修禅、修密、修律啊、修净都一样，但是念佛这个法门就是一句佛号啊。那有到这样子来，所以佛才会告诉在这里面，在这部经里头，他一直告诉我们啊，你心系念着佛，你从身口意啊，那么与佛相应，你有观想，然后告诉我们啊，这个他是多么的宝贵，尤其是啊，他在譬喻品这个地方告诉我们，是不是？他说念佛波罗萨埵这一个宝贵，宝贵得像什么东西呢？他如果这么好的东西你不接受它的话，那简直就是啊。这个像你的人生就像载了一船宝船哈，去撞毁了一样，沉船了一样。哎，这确实是这个样子啊。然后他告诉我们，他说其实这个念佛法门实在很像旃檀香。为什么？我拿着这个东西说这是旃檀香，是好像好珍贵的东西，但是不懂的人就说哈，这有什么好，怎么了？这个我看不起眼啊，没有真正去珍惜它啊。那么是说这个，他说也很像我拿来一个摩尼珠，我们拿摩尼珠给一个田家的人看啊，说哎，你看这个摩尼珠，他说这个摩尼珠值几个钱啊，我那一条牛跟你换好不好？摩尼珠怎么会是一条牛能换的呢？意思是说念佛这个法门，佛不断地在这个地方重复告诉我们，但是在这里面，在行品或四倍品这个地方，行品里头就又告诉我们，我们要信仰坚定，要结伴共修。各位一周礼拜五的晚上，大家都愿意来这里啊，一起念佛，一起听闻。其实这样子的努力是叫结伴共修，我们愿意弘法利身啊。我们愿意啊，这个尽思如佛，我一直都是尽思如佛。你知道，我们每一次讲经完了以后，文龙就讲说，这个礼谢法师，我们跟大家都一样礼谢法师，因为净空师父他对这个净土，他跟我们讲这个法门，是他要我说你来这里讲经，所以。我们感谢他，那么要礼谢他。我回过头来才又感谢你们，你们也感谢老师，所以大家知道，我们知道师父他很慈悲啊。这个净空老和尚他很慈悲，虽然他没有那么多的时间跟我们常常在一起， 不过他告诉我们这个法门啊，这个你这么简要一个法门，你要好好的这个去修行，好好的去珍惜啊。那么你慢慢的有机会再去读更多的经哈、啊，你自然而然都会摄受在一起。所以他老是这样跟我讲，我会老是跟大家讲，是不是？读此经解旁经，读旁经解此经，最后只有一而不是二，是不是？最后一的时候就是总，你能够总持，回过头来是一个嘛。那么所以你看他这个地方谈的是这样子哈、哦，那么这个最后他告诉我们，我们最后要回到大圣的这艘船里头来，我们这个能够弘法利生，那么这个每个人都能够这个入佛本怀，回归净土，这就是这部经谈到这个地方为什么要受记的背景啊。这部经的结构你很清楚，就是从上面下来到这个地方要受记的。那么佛受记呢啊，告诉我们就希望啊每一个人都当成就啊，那么这个而且要决定成就才可以，那么所以叫受觉。这个受觉的过程是这样子的，跋多和菩萨也就是贤护菩萨啊，那么这个他就在佛讲到这些经的这么重要以及修持的法门以后，跋陀罗菩萨贤护菩萨却这样子问这个问题，说佛啊，在你涅槃以后这么宝贵的法门是不是还会再传下去呢？各位，如果你在讲一个很好的信仰很好的法门讲完了，有一个人举手说如果你不在人间了怎么怎么怎么，你内心里头会不会起障碍？现在想起来已经不会，可是如果说偶然你自己碰到会不会？所以在那个场合里头确实是超越有生之年的，意思就是说你现在因为我们有你，有一天你不在，那是不是这个念佛法门是不是还是存在着的啊？那么佛的回答是说，他圆寂了以后还当现四十岁，就是还有四十年左右以后，就这个法门可能就会断掉，一定要断掉很长一段时间。那段时间是这个啊，各国互相的攻伐啊，那么到了末节的乱世，那么这个各国互相的攻伐的时候，那他有可能再重现这个阎浮提，这是佛的玄迹。玄是玄在半空中那个玄，迹呢就是我们日记这个迹，叫玄迹。佛经里头到处都是玄迹啊。你看佛这么说的意思是什么？他这么讲就是他啊圆寂了以后啊，他还这个念佛的法门还有四十年啊，过去以后就可能沉寂，大家不太想啊，不太珍惜他，因为大家觉得他太容易了，一直到了末节啊的时候他才会啊这个受到这个在这个阎浮提真正的受到重视。结果贤护菩萨以及其他的七位总共八大菩萨，就贤护等八大菩萨呢马上就讲说，我朝共护啊，那么这个是啥呢？就是我们一定要共同来维护这一个波罗沙门啊，那么而且要修持持世沙门往下能够传啊，就是八大菩萨，所以那么发愿呢要好好的护持啊，那么具足要为人说啊，那么使佛道能够久远啊，这是八大菩萨当时啊发了这个愿。可是八大菩萨发了愿以后，五百弟子跟四众呢也一起也发愿说，佛皈依啊，佛你一旦到了波涅盘了以后啊，佛到了这个圆寂了以后，那么就是乱世的话，那么我们 现在听到这个东西，我们一定会 自我羞耻啊。那么而且是护愿耻，我发很大的愿力来护持他，让他能够流传下去啊。那么我们愿意听八大菩萨的教诲，所以你知道贤护法菩萨他在我们阎浮提，也就是在这个娑婆世界里头，他发的愿他是很大的。在那个时候他带领的八大菩萨，那么不止如此，引发了500弟子以及啊4众弟子共同都愿意护持。是那个时候大家发了这个心以后，佛却开心的笑了。佛笑，经文里头你看到佛笑了，口中呢金色啊光出，在笑的时候，他在笑的时候口中发出了金色的光出来，照遍十方佛国，照遍了十方佛国啊，还呢还环绕身三匝，还环绕到佛的身上来三匝啊。那么从头上入，从他的头顶上进到他的身体里头去，这样子的一个象征意缘，一个是笑，一个是光。所有佛啊，你看《妙法莲华经》，佛也放光哦，啊，《楞严经》佛也放光哦，《华严经》佛也放光哦，都是有放光的、哦、啊。那么我们看他在放光的时候啊，那么这个光从口发的，代表着他要说的是非常这个不二的真理。他把这个最宝贵的东西要说出来，而且说出来印证十方诸佛都可以相互印证的，所以骗了十方。然后环绕他身上三周，然后从进到他的身体，也就是就是这个光，这个智慧是由佛这个地方他亲证而告诉我们的。那佛为什么笑？其实你们有哪一个人有兴趣，你可以研究一篇文章，就是佛的笑，没有人写过这一篇文章，很有意思的。每部经典里头佛都有笑，但笑的最可爱的、最多变化的，那就是《楞伽经》那个佛笑。你们以前听《楞伽经》，有人会记得，因为我那个就特别谈到这个佛的笑，而且佛有时候是大笑，开怀大笑，有时候只讲笑，有时候是虚臾微笑，像那个这个阳光这样子哈，像这种这个初春的阳光一样那么温暖，那虚臾微笑啊，还有拈花微笑，你看这个佛的笑很好，很有意思哎，啊，你看啊，最活泼的那个笑，我们把它来看看。